个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再次来到遍览圣经访基督我们的学习时间。那么在今天我们进一步学习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的圣灵，赐下圣经，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来源，我们也能够从圣经中间来进一步的来学习，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阿们。创世纪的一二三章为整个圣经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停留的时间呢会比其他的章节会稍微长一点，因为这是一切的开始，也是主旋律。那么我们在圣经中间会反复的看到这些旋律啊，在后来的书卷中间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响起。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在上一堂啊，我们考察了在创世纪第三章啊，从试探到堕落，那么到上帝来查看他们的这个情形，对蛇进行宣判。在对人进行宣判之前，我们来到了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上帝呢在这儿给了人一道希望，这是被历代的解经家认为是第一，在伊甸园所传的第一道福音的大喜的信息。那么这道信息它是什么样的一道信息呢？请看第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么在这里呢，上帝呢就应许有女人的后裔要为人类来征战。那么这里呢，就蛇和女人的后裔啊彼此的征战，成为这个征战的交战的这个核心。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只是简单提一下，我们在遍览圣经这个查善恶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一节经文再次的更详细的拿出来进行讨论。那么我们在这里所需要注意的就是，上帝呢所说的这个人要来救人的这一位呢，他是女人的后裔。你非常有趣的是，你在圣经里啊，你注意到这个女人自己她其实是不能生孩子的，她必须有这个男人的精子啊在进入，有这个种子，然后在母体里边呢才能够有这个孩子怀孕。所以这个可是这个人类的救主呢，他上帝说没有人间的父亲，他只是单纯的女人的后裔，而不是男人的后裔，这就有别于人间的任何一个孩子。那么这段经文也是奠定了整个旧约圣经来寻找女人后裔这么一个基调。我们往以下往这个创世纪啊，到这个出埃及记等等往后面走啊，这一段经文会反复的提出来，因为这里面反复的会出现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上帝的关于后裔的应许，关于后裔的立约，关于对后裔的祝福等等，都是围绕着这么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呢，它实际呢就应验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一章第十八节就有应验。这上面呢就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哎，你看玛利亚怀孕的不是从约瑟怀孕的，而是从圣灵怀孕，换句话说她没有人间的父亲。 可以呢来看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经文。这个音乐呢，它实际上呢，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第二章四到十一节，还有呢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啊，都有音乐。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啊，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三十五节。天使就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你看这里呢，再次说到这个耶稣，他成为玛利亚的孩子，他是从圣灵感孕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章的这个第四节开始啊，到第十一节，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耶稣他的降生，说这个当时的约瑟他呢去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到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就是名叫伯利恒，因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报名上册，是吧？这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呢已经很重了，那么到了那儿的时候呢，玛利亚的产期也就到了，于是他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边，因为客店里边没有地方。这话记载的是这样的平淡，可是让我们的心啊受到极大的震动。一个人间的天上君，一个天上君王的儿子，一个人间的主宰，人间的创造主，他来到人间，他以这样卑微的方式出现，都没有办法在一个正常的产妇啊，正常的孩子出生的地方出生，而是在一个马槽里面，没有地方，没有人住的地方，在动物的马槽里面，这个孩子呢出生了啊，在这个伯利恒旷野有牧羊的人，夜间呢，这个圣经记载说有啊，他们按着更次来看守羊群。这个时候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的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非常的害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怎么辨认这个君王呢？连这个释迦牟尼传说中啊，他生下来的时候还一手举天一手举地，是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还走七步莲花步、哎、然后恢复自然。而我们这一位创造之主来到人间，他不过是在马槽里边用一个布包着的这样一个卑微的这么个记号让人辨认，何等的让人难以相信。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它记载了，它应验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关于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的最后的应验。那么我们在这儿呢，还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边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他的脚是被钉了十字架，他的脚跟被伤，他的头上呢是戴着荆棘的冠冕。我们前面说到，就是耶稣在世上承受了恶者所要承受的一切，他们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来伤他的这个头。那么最终呢，耶稣因在被钉十字架也是在痛苦之中死去，那么他不能忍受和上帝的这种分离，可以说是这个心肝的战裂，是吧？破裂而亡。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三章啊第十五节，我们就看到呢，他在圣经中间的这个应验啊，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啊，我们就 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它的应验。说天上呢出现一个大的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着月亮，头戴着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间痛苦的呼叫。那么这是一个妇人的形象。那么下面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异象，就是一条大红龙。接下来呢，这个妇人呢，她要生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孩子呢，就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那么这个就是指的耶稣，让他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们看到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作为人间的希望在这里出现了。那我们谈到这儿呢，就情不自禁的来要谈到中文呢，它的对于有这么一个字，是女人之子，女子所生啊，女人之子呢为好，就女人的后裔就是好的。那么女人所生为姓名的姓，姓名的姓呢，在这个许慎呢，东汉时期的许慎所编著的《说文解字》里边也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他说姓是什么呢？古之神圣母，古代一位神圣的母亲，感天而受孕，生子为天子啊。有一位神圣的，古代一位神圣的母亲，曾受天啊，让天让她怀孕，她生下来的孩子是天的儿子，叫天子。你看，这个创世纪的这一段给人类带来希望的这一段福音，其实呢，已经传遍了世界各方。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把这个福音通过文字传下来，至少我们在《说文解字》里边还能够找到这个说明，这是叫我们后人呢非常惊讶的。姓名姓门，女人生的是吧？女人生的，她就是天子。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话。那么就作为一个插画放在这儿。下面呢，我们看第十六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难，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看见了这个女人所受的这个苦楚，那么也是基督所受的苦楚。因为基督他是顺服至死，教会呢也是要顺服基督。这个十字架，基督被钉十字架，教会由此而产生。也就是说，基督在痛苦之中来生出了他的教会。所以呢，女人生孩子的这个过程，其实呢，它也预表了基督的过程。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另外一方面，女人生孩子带来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她女人必须付上沉重的代价。那么当耶稣圣灵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他是让女人通过切身的体会，让我们人间能够用肉眼去看到，去体会上帝带来任何新的生命，他一定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沉重的痛苦。本来造人的时候啊，这个女子是从男人身上造出来，但是可惜呢，他们没有能够领会这一点，没有能够从这儿领会上帝造人的美意。那么现在呢，既然辜负了上帝的美意，那么上帝呢就借着让女人切身的体会，来进一步的来启示上帝救赎的计划，来启示我们新生命的任何新生命的诞生，它都是伴随着痛苦。那么同样的，要给人类一个新的生命，耶稣上帝的儿子也要为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吩咐你不要去吃，可是你吃了， 那么你现在呢，你要终身的，地的缘故要因你而受咒诅啊，终身服苦才能得吃的，那甚至于你服苦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得来啊，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了。那么我们注意到了，在这段话里边，对于亚当的这个一个惩罚，那么我们耶稣啊，他也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耶稣来到人间，生出来作为犹大的王，作为新生的王，新生的救主。可是他在地上辛勤的为犹大国而为奔波劳碌，可是呢，犹大国，犹太国是不出果实啊。那么耶稣33年在犹太人中间工作，其实跟从耶稣的人啊，并不是很多。所以呢，这段话呢，他应该是在耶稣的这个生命中间有这个应验。路加福音呢第13章第6节，那么记载了耶稣一个比喻，是吗？耶稣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子的说，看呐，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掉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这段话呢也是应验了，就是亚当必须是终身服苦，那么才能够呢得吃的。耶稣终身的服苦啊，他一生来为我们的人类的救赎而努力，但是在犹大国得到的果实呢并不是很多。第创世纪的3章第18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菜蔬。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个他们用荆棘给耶稣做冠冕，那么从这儿我们所以看出来，把这些咒诅到耶稣身上呢都有体现，都在耶稣承受着人类所当受的咒诅。所以我们特别的呢在这儿想到了这个回师母呢在历代愿望的第1章啊，上帝与我们同在，这里边就有一段话，这段话呢是描写耶稣他受了我们当受的罚，使我们能得他所该得的赏。他为我们的罪，他原是无份的，被钉为罪，使我们因他的义，我们原是无份的，而得称为义。他忍受了我们的死，使我们能得他的生，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而立德愿望的第1章的第19节，那么这段话，特别是这里面的荆棘和蒺藜，我们要看到这段话呢，请注意啊，它是一个咒诅的记号。那么后边用荆棘蒺藜啊，用荆棘做成冠冕来戴在耶稣头上，也是一个咒诅的记号。第19节，创世纪3章19节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那么这里面出现了有一个汗流满面这么一个镜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耶稣为怎么从这儿可不可以看到耶稣呢？可以的。我们在路加福音啊第22章啊，这个耶稣呢在克西马尼园为我们的救赎做最后的挣扎。那么22章路加福音22章第44节，他是这样说的，说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么耶稣为我们呢留下汗珠，如大雪点一样的滴在地上，他为我们牺牲回归尘土，为人类的救赎而流血流汗。所以我们在第3章的19节，耶稣的从这里呢也能看到耶稣的经历啊，耶稣的一生他也应验了这段话。下面呢在第3章的21节，我们请大家再继续的回到创世纪第3章，创世纪第3章，上帝给对这个亚当夏娃对这个对他们的这个惩罚宣布完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呢就把他们赶出去啊。 第二十节说，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句话是非同小可，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上帝宣布审判之前，然后在第三章十五节特别说到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当时女人就一个，那意味着亚当从这句话里面知道这个他的妻子不会死，而且呢还要生孩子，是吧？女人的后裔，因此呢从这句话里面他看到了希望，那么他就给他的妻子改了名字，用一个希望的名字来表现他的对新获得的这种希望的一种纪念。所以呢，亚当把女人，把他的妻子啊改名就叫做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一个本该死的人没有死，而且要成为众生之母，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一个效果，这是基督所付出所带来的。那么怎么样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付出呢？我们在下面这节经文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一开始被造的时候呢，身上是穿着荣耀的服装，犯罪之后荣耀离开他们，那么他们用无花果树来遮体。但是呢，现在上帝呢给他们做了一个皮子的衣服。那么在我们可能会自然会想一个问题，这个皮子的衣服他们在哪儿穿的呢？是在伊甸园之内还是伊甸园之外呢？那么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参考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会领略到预言之灵啊，怀师母的书籍啊，在介绍这些地方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精到，非常的有见解，能够察觉到我们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段预言之灵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解说。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怀师母呢，他这里写到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呢，说在试探啊，这个先知与先知第三章第三十七段是这么说的，他说于是他们带着自卑和难以形容的忧愁心情与他们华美的家乡作别，而去住在被罪恶所咒诅的地上，从前大气所有暖和调节的温度，如今成了有了明显著的改变。所以唱上帝呢慈怜的为他们预备了一件皮衣，保护他们不致受严寒和酷暑的侵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了上帝给他们制了做了这样一件衣服，那么既然是用皮子做的，很明显的呢它是从动物身上所取，那么这个动物呢就是一个献祭制度的一个开始，而所献的这个祭物呢它是象征基督的。所以在先知与先知啊第四章里边第十八段，那么又有怀师母进一步的来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把这段话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上帝制定献祭的供物是要经常的提醒世人，使他们不至于忘记自己是罪人，并使他们痛悔的承认自己的罪，借以表示对所应许之救赎主的信心，而且也是在这堕落的人类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永远不忘死亡是罪恶的结果这一严肃的真理。第一次的献祭对亚当的确是一个最痛苦的礼节，他必须举手杀那唯独上帝所能赋予的生命，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死亡，而且他明知如果他以前顺服了上帝，人或牲畜就不至于死了。当他宰杀那无辜的牺牲时，一想到自己的罪必使上帝无瑕疵的羔羊流血，心中不禁赞许不已。这个景象使他更深刻更明确地感到他所犯的罪是何等的大，甚至于除了上帝的爱子舍命流血之外别无救赎之方，而且他一想起无穷的仁慈的上帝愿意亲自地付出这样的赎价来拯救犯罪的人，就不胜惊奇， 于是一颗希望的心就照亮了那幽暗可怕的前程，将凄凉的空气一扫而空。那么我们在这段话里面呢，我们可以领略到，那么这个皮子啊，这个动物的牺牲，它是象征着基督的。那么这是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一节。那么这个用皮子象征基督呢，我们在新约里边呢，这个概念也是反复的出现。那我们举一段经文呢作为例子啊，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上面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看这里说我们应当呢披上新人，披上这个新的人是谁呢？披上主耶稣基督。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那么这个用皮子装在人的穿在人的身上，也是让我们呢要披戴基督，要继续的在我人生在堕落的人性之上反映上帝神圣的形象和样式，有基督那样的品格出现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然后后面呢人类呢因为犯罪了，所以上帝的把人类呢逐出了伊甸园。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二节，上帝耶和华上帝说，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够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土。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人，上帝慈怜的将这个罪人的手拦住了，使他不能够再去生命树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如果他在最终能摘生命树的果子吃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在最终永远的生活下去，那是何等的痛苦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不要去想那么复杂的概念，就想一个吸烟的人，他的这个肺部啊，非常的被这个烟呢、啊，这个常年的这个吸烟已经给他损坏了。如果说他经历了这个肺部所带来的痛苦，而人又不能够死亡，你说他一直永远活下去，这是多大的痛苦。所以上帝呢拦住了这个罪人的手，不让他成为一个永远的罪人，而是给人的希望，把死亡留给自己，借着献祭的制度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用献祭的这个羔羊所，上帝的羔羊所换来的。那么把人类打发出伊甸园，那么上帝呢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这个四面发火焰的剑应当是两个基路伯彼此的这种荣光辐射啊所产生的，像剑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效应。那么他们拦在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之上。但是这并不是人类的最后的结局。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刚才谈到，在上帝宣布给人进行审判之前，他宣布了一个重要的福音，伊甸园宣布的女人的后裔要那伤蛇的头，要最后的击碎打败人类的游到人类犯罪的这个罪魁祸首，要将人类解救出来。好了，这样呢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对耶稣基督的这个寻找。那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准备在下一堂来进行第四章以后的继续的寻找。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你在创世纪，在人类还没有受到宣判之前先听到福音，听到对我们的拯救，听到那试探人的最终的结局。主啊，你是何等的慈爱，这福音今天仍然在激励着我们，愿我们能够抓住这美好的机会，常常的与主更加的亲近。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 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